SBS 中文 普通话节目。
2019年4月4号 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在澳大利亚，慢性疼痛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500亿，预计这一数字还会上升。 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宣布，未来4年里为慢性疼痛教育及治疗增加250万澳元，但病患者和领域当中工作人士表示，这个资金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还远远不够。今年20岁的 Sarah Fuller 在12岁时被诊断出患有复杂的局部疼痛综合症。 慢性疼痛指的是持续超过3个月的疼痛，在很多情况下是神经系统连续发出疼痛信号。我不一定是属于这一种，但仍然感觉疼痛。慢性疼痛有很多形式，很多出于不同的情况发生。Sarah是一位工科学生和海滩救生员，患有慢性疼痛，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正式诊断出来。 我可能是从小学、中学以来就有慢性疼痛了。5岁时，我疼得非常厉害，以至于坐在了轮椅上。不幸的是，我当时仍然没有能够被诊断出来。好在有周围的人支持我，让我努力恢复健康。后来在我7岁时，又不得不再次坐回到了轮椅上，疼痛更加严重了。 Sarah 回忆说，第一次是因为受伤而引发的，先是受伤，然后疼痛蔓延，第二次是我患上了流感，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，疼痛又从脚踝蔓延开来。Carol Bennett 是 Pain Australia 的总裁，该组织致力于改善患有疼痛症的人及他们身边家人的生活质量。 Bennett 女士说，慢性疼痛影响着300多万澳洲人，其中一半是处于工作年龄的女性。疼痛会影响所有人，甚至包括儿童。人在青少年阶段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都有很大影响。养老院的老人们中，有1/3会经历这样的痛苦。 根据Pain Australia委托编写的慢性疼痛费用报告显示，预计到2050年，慢性疼痛患者将超过500万人。虽然很多澳大利亚人患有慢性疼痛，但 Sarah 说，很多人对此不了解。近一半的慢性疼痛患者同时会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，预计到2050年，这一数字会增加到230万人。 这个病症也花费昂贵，澳洲的病人自己需要支付总额约27亿元。与没有疼痛的患者相比，患者平均每年大约会从工作当中缺勤8天。Sarah 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因为她的家人能够为她不断的治疗和交通而提供资金。 有很多的医生预约，很多回要找专家，最后又无效，需要去医院做核磁共振等等。当我必须去悉尼，经常去悉尼的时候，我妈妈又无法上班了。数据显示，由于慢性疼痛症， 2018年澳大利亚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390亿澳元。 到2050年，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2150亿元。目前的治疗系统存在重大问题。一些非主要城市的地区很少或根本没有疼痛治疗专家，但即使是在大城市，像 Sarah 也觉得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治疗，或要等待很长时间。 Carrie 警告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移民在这方面的困难更多。 如果你是住在澳大利亚的农村或偏远地区，几乎就不可能获得最好护理。假如你有机会，语言障碍或文化障碍又会造成很多困难。即使人们可以获得护理，但也并非总是合适的。Carol 说，这份报告发现， 一些采用其他药物更有效的情况下，人们却常常采用鸦片类药物。许多人依赖于处方药，他们中很多人用的是鸦片类药物。我们知道去看 GP 时 70% 的时候是因为疼痛，但这个治疗不是最好的方法。慢性疼痛的治疗是不建议采用这个方式的。2017到18年间，据信有823名澳大利亚人因处方滥用鸦片类药物而丧生。联邦政府昨天4月4号承诺，在之前的430万澳元的基础上，在未来的四年内增加拨款250万元用于教育和培训，提高澳洲人，包括居住在边远地区人士，对慢性疼痛病的认识。 Carol 对此的看法是，政府是在用百万元来应付10亿元的问题。这不够，当你这么落后，永远都不够。但是它能让我们做的是提高社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我们希望看到投资去创造一站式选择，让人们可以去了解慢性疼痛。Sarah 表示，希望能够迎来长期的改变。
I would like it to be a priority.
我希望这是一个优先事项。我希望看到当政者、决策制定人不仅是看到人们正在遭受苦难，而且他们应该看到数百万人在痛苦中需要帮助，能看到这个病痛损害了我们的经济。报告显示的是需要花钱，而这笔钱很有意义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